我有好一些朋友决定要在一年之内把圣经读完一遍，可是他们经常对我说，理查，当我开始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就好像迷失在一个黑暗的大森林里面那样。的确，我们很多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当我们以为我们开始明白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却很快发现其实我们是在漫无目的的徘徊，原因是由于我们不熟悉旧约先知书的领域。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将要熟悉这一部分圣经的领域，所以我们称这一课为先知书的文体分析。我们在这一课里面要集中来看旧约先知书中出现的三种不同文体。第一种文体是历史叙述，那就是发生在先知服事期间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第二种文体是先知与神之间沟通的记录，那就是先知对神的祷告和赞美神的经文。第三种文体是先知与人之间的沟通，那就是先知直接对人们所说的话。如果能够了解这几种不同文体怎样在先知书里面出现，又会为我们提供一张寻宝地图，带领我们寻找这部分圣经中有待挖掘的宝藏。让我们首先看看历史叙述文体。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所以我们喜欢看书和看电影，因为故事不单单传达资讯，故事同时也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往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改变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故事或记叙文，我们常常以为记叙文只是出现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在旧约先知书中同样有很多记叙文。在好几本旧约先知书中，历史叙述是其中最主要的文体。最主要的历史叙述就是约拿书，因为书中从头到尾都在陈述约拿和他在尼尼微城的事工。但以理书的大部分也是历史叙述，但以理书的意象和预言都放置在历史事件的背景里面，还有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的一些章节中也是由历史叙述所组成的。在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以赛亚书的好些章节里，在某种程度上也充满了记叙文。当我们学习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中的历史叙述，许多书卷的重要部分都是由历史叙述所构成的。我们要从两方面去探索历史记叙文在先知书中的角色。首先，我们要看记叙的类型，其次，我们要看这些记叙的内容。让我们首先看看在先知书里面记叙的类型。旧约的预言包括两个基本的记叙类型，那就是传记和自传。按照一般的定义，传记是第三者的叙述，自传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在某些情况之下，在同一卷书中同时出现了传记和自传两种叙述，比如在但以理书头六章里面，但以理的一些事迹是以第三人称的传记方式记载的。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了但以理在巴比伦接受训练，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梦见了一个大雕像，但以理为他解梦。第三章里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火窑的故事，第四章报告了尼布甲尼撒梦见大树的故事，又记载了但以理如何解梦。然后在第五章里是伯萨撒在墙上见字的故事，第六章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记载。这些章节都是以传记形式出现的，在旧约中都是以先知但以理的第三人称记述。虽然但以理书头六章里面都是以传记形式写成的，可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却采取了自传的形式出现，在每一个段落的开始都有一段简介，主要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但以理亲自报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第七章记载了但以理梦见四兽，在第八章里但以理陈述了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第九章包含了但以理的祷告，是祈求神让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回归到应许地区。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记载了但以理所看见神子民的未来意象。当我们研究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会见到许多传记和自传，所以我们必须留意观察这两种文体。旧约的作者以记叙方式写作，这样他们就能够间接地把信息教导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文体，我们就会错过先知们要传达的重要信息。 我们从先知书的主要部分中看过历史性记叙之后，我们现在就要问以下的问题：这些记载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先知书中的记载有四个基本的方向，第一是先知蒙召，第二是象征行动，第三是意象记述，第四是历史背景。先知蒙召是神差遣先知代表他说话的方式，这种记录出现在好些关键的经文中，比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记载了神怎样呼召以赛亚，耶利米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如何呼召耶利米去代表神的恩约。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呼召以西结，叫他以特别的方式去侍奉神。在每一段经节里，我们都看见故事或者记叙的出现，见到先知们怎样在神面前谦卑，又看见神向先知们做出保证，保证这是神亲自授权他们去做的施工。呼召先知的记叙在圣经中出现的目的是要显示是神差派先知去遵行神的命令的，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因为旧约中经常提及到先知是不受欢迎的，是不被接受的。我们也必须记得，这些记叙确认了是神呼召这些先知去侍奉他。当我们去听旧约先知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不想接受的事情，只是我们要记得，先知是神亲自呼召的仆人。先知书中的历史记述也集中在先知象征行动上，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的发言人，以行动去象征他施工的价值。例如在耶利米书十三章里面，神教先知耶利米去埋他的细麻腰带，直到腰带烂掉，这是为了说明犹大的腐败。在第十九章里，神教耶利米去买一个瓦瓶，并且要在长老面前把瓦瓶打碎，这是要象征将要发生在犹大国的事。在第三十二章里，神又指示耶利米去买一块田，又要保存田契，这是要象征神向他的子民保证有一天要领他的子民回到应许地去。耶利米书中的这些记载只是先知书中许多象征行动中的几个例子，和西阿书和以西结书有很多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旧约里面，神的子民亲眼看见神怎样透过先知的话传达信息。当我们读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神透过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除了先知的呼召和象征行动的记录以外，在先知书中也出现了第三种历史记叙，那就是意象的记述。意象的记述是先知描述他们亲自遇见神的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一节到九节里出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意象记述。这段经文其实是由三个不同的意象描述构成的。第一个意象是在第七章一到三节里，神让阿摩斯看见蝗虫毁坏北国以色列。阿摩斯这个意象做出回应，他在第七章二节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担心神的剩余子民在这次可怕的蝗虫灾中活不下来。然后在第三节，神的态度改变了，决定免他们受蝗虫之灾。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四到六节里又出现了相似的情况，神允许阿摩斯看见消耗北国以色列土地的火和干旱，阿摩斯又再做出回应。他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五节中向神呼求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在第六节里，神再次改变了他的决定。第三个意象记载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七到九节里，这一次阿摩斯看见神站立在一堵墙壁上，手中拿着准绳，他在测量墙壁，看墙壁有没有歪曲，如果墙壁不直的话就要被拆毁。准绳象征着神要个别的审判他的子民，他只会灭绝那些背叛他的人。阿摩斯对这个意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知道神会在剩余子民中找到公义的人，这批人要存活下来。先知书中充满了这类型的意象记述，你还一定记得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中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战车宝座，你也记得先知但以理所陈述的许多意象。先知意象的记述让我们知道预言是从上而来的。除了先知的呼召 象征行动和意象的技术以外，先知书中许多历史技术明显地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背景。这种记叙零碎地散布在先知书里面，其中一个提供历史背景的重要例子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八章里。这两章圣经为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著名的预言提供了历史背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很多时候基督徒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段记述的上下文，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的记述。这段经文为以赛亚书的预言提供了历史背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和第二节中，我们知道以赛亚与亚哈斯讲话的时候，正是亚哈斯惧怕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入侵的时候。这两个国家要求亚哈斯王与他们联盟对抗亚述帝国。在第七章第三至第十一节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以赛亚对亚哈斯提出警告，他警告亚哈斯不要惧怕这些国家，要信靠耶和华为他的拯救。可是在第七章第十二节里，我们看见亚哈斯王拒绝信靠神，然后在七章十三节到八章十八节中解释了以赛亚怎样斥责亚哈斯王，又宣告神要借着亚述帝国的手审判犹大。这段历史记述的目的是要为以赛亚书这段预言提供历史背景。只有当我们把以赛亚的预言放在这段历史背景中，我们才有希望正确的了解以赛亚的预言。每当我们读到旧约预言中的一个记述的时候，我们要问以下的问题：这是呼召的记叙吗？又或者是象征行动的记载呢？这是一段意象的记述呢？还是为预言铺垫历史背景的记述？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经文，不然的话，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隐藏起来的。我们在先知书文体分析这一课中看见先知们在写作的时候包括了历史记述，现在我们要转去研究这部分圣经的第二种主要文体类型，先知与神之间的沟通的记录。旧约的先知们是爱神的人，因此他们过着充满祷告的生活，他们也爱读圣经，所以也学会了怎样从圣经中做祷告。我们发现旧约先知向神的祷告就像诗篇中向神的祷告那样，你可以想得出祷告的题材都出现在先知书之中。为了简化讨论，我们会指出先知书之中先知祷告内容的两个极端，首先会谈哀歌祷告，然后再看赞美祷告。当先知与神说话的时候，他们把心中的哀痛和喜悦毫无保留地完全向神敞开。让我们先来看先知怎样以祷告向神表达哀伤。很不幸的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对我们称为哀歌的祷告类型都不太熟悉。哀歌是向神表达失望、悲伤和困惑的祷告。在我们这个年代，许多基督徒认为这样祷告是不合适的。可是我们发现，旧约的先知告诉我们，这种祷告是与神同行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先知以祷告向神表达他们的困惑、失望和忧伤。哀歌文体在好多卷的先知书中出现，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哈巴谷书都是特别有名的长篇哀歌。但是，这种祷告同时出现在好多先知书里面，哈该书是唯一没有稍稍包含与哀歌文体相似的先知书。先知书中哀歌祷告的频率显示了这是先知施工的主要部分。先知们以哀歌在神面前表达他们关注的事情，因为他们正面对神子民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时代。要考究哀歌如何在旧约先知中的出现，我们要知道先知通常哀悼两种不同的题目，第一是神子民的罪恶，第二是神对罪的审判。要说明哀歌中这两项关注点的最佳方式，就是去看哈巴谷书中的哀歌。哈巴谷是在巴比伦危机期间和危机发生之前在犹大国服侍的先知。哈巴谷 与神谈论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出现在第一章二到四节中，哈巴谷在这里哀悼以色列的罪和以色列背叛神的行径。然后在第一章里，他哀悼神将要降下可怕的审判，那就是巴比伦的入侵。让我们先来看先知如何哀悼神子民的罪恶。在哈巴谷书开头的经节里，哈巴谷回想神子民的罪恶，并向神呼求。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哈巴谷感到十分困惑，因为神没有听他为犹大道德情况所做的祷告。像许多其他先知那样，哈巴谷特别关注在犹大国中所发生的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中读到这样的话：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明显，恶人围困义人，所有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对神不审判他子民的罪感到十分困惑，他感到挫败和无能为力。哈巴谷书中开头的祷告说明了先知向神表达他的心所使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当他们看见神子民所遭受痛苦的时候，他们所能够做的只有向神呼求，又叫其他人以哀歌向神呼求。我们看见哈巴谷呼求神，要求神为犹大的罪的缘故而降下惩罚。当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第五到十一节中看见神怎样回应哈巴谷的祷告。神说他将要惩罚犹大的恶行。让我们读第一章第六节：我必兴起巴比伦人，就是那些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神应许要应允先知的呼求，在犹大国中审判那些行不公义的人。神履行了他对哈巴谷的回应，他让巴比伦人进行了约的审判。巴比伦征讨犹大，并且残暴地对待神的子民。神一旦开始审判，哈巴谷再一次观察情况，并且表达我们在先知书中看见的第二种主要的哀歌类型，那就是哀悼神审判的哀歌。让我们听听他怎样为遭受巴比伦残酷地对待犹大的祷告。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三节里，哈巴谷说了这些话：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先知知道神子民犯了可怕的罪，可是他现在意识到巴比伦的罪比犹大的罪更大，外邦暴君带来的痛苦和苦难驱使哈巴谷向神呼喊，表达他极深的哀伤。神对哈巴谷的呼喊做出回应，他在二章二到二十节中告诉哈巴谷，他有一天要惩罚巴比伦的恶行。例如在第二章八节里，我们读到神针对巴比伦所说的话：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哈巴谷哀悼神审判的严重性，他的哀声达到了天上，神向他保证巴比伦必定会被毁。在先知书中，我们见到神的仆人向神发出哀伤的祷告，在神面前表达他们心中的重担。我们偶尔也会发现他们哀悼外邦，目的是向以色列民保证他们的敌人必定会被毁灭。但是先知一般会把重担放在神面前，让神的子民知道他们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同时又呼召他们悔改。哀歌是先知与神沟通的方式之一。现在我们要去看先知书中第二种主要的祷告类型，那就是赞美的祷告。就如诗篇中许多赞美神的祷告的例子，先知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与神对话。他们赞美神，因为神赐给他们恩约的祝福。当先知看见神将要赐下的福气，他们就赞美神。对神的赞美出现在很多先知书里面，对先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要以哈巴谷书的结尾的章节，就是哈巴谷对神赞美，去结束对哈巴谷书的观察。我们看到哈巴谷书中主要的表达先知的哀伤和神对他哀求的回应，但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却由哀伤转为赞美。当神应许因为巴比伦残酷的对待神子民而要毁灭巴比伦的时候，哈巴谷就因此向神发出极大的赞美。 我们在哈巴谷书中见到怎样的赞美呢？在先知书中，对神的赞美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当先知以赞美荣耀神的时候，他们是为了神的审判和祝福而赞美他。哈巴谷书第三章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做出赞美的。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一和十二节中，先知这样说：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先知哈巴谷在这里以赞美荣耀神，赞美神审判列国，毁灭列国的大能。赞美审判这个主题出现在许多先知书中，例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二节中赞美神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当我们读到赞美神审判的经节，我们经常感到怪怪的，因为现在的基督徒认为我们只应该赞美神在地上的祝福，可是这个世界迫害神的子民，这是事实。所以当神审判迫害他子民的人的时候，神的子民就应当赞美他。先知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为了神的审判而赞美他。审判和祝福的互联关系带领我们到达先知赞美的第二个焦点。先知不仅经常为了神的审判而做出赞美，他们也为了神赐给他子民的许多祝福而赞美他。先知哈巴谷明确地陈述了为什么他为了神审判的大能而赞美他。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二和十三节中，我们读到这话：你发愤恨通行大地，你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哈巴谷看见有一天神要审判恶人，拯救以色列国，又要复兴大卫家。哈巴谷看见了这一切，所以他为了神的审判而赞美神。同样的，先知以赛亚也是这样尊荣神，先知用神亲口说的话赞美他。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节中出现了这些话：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然后在四十四章二十六节里，先知继续说：我耶和华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先知不单只发出哀伤和悲痛的祷告，他们也对神献上兴奋的奇妙的赞美。当原来的读者读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也受到感动而赞美神。当我们听见这些赞美神的祝福和审判的话，我们也应该与原来的读者一起向神发出赞美。这一刻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先知书中包含了历史记述和先知与神沟通的记录。现在我们要来看先知书中的第三种主要文体类型，那就是先知与人的沟通。我们知道先知书的文体中有历史记述和祷告，这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这两类文体对于神呼召先知的主要目的是没有关系的。神呼召先知做他的使者，向王和约中的有形群体说话。由于这样，大多数先知所讲的话实际上是神向子民传达的信息。现在我们必须转去看先知材料中与人的沟通这类文体。我们要把先知与人的沟通这个研究划分为三部分：审判的信息、祝福的信息，和混合这两项信息的话是介乎两个极端之间的信息。让我们先去看旧约先知对约中子民宣告审判信息的方法。在最近几十年来，有研究把先知书与其他文化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这项研究清楚地显示出旧约先知通常是按照一定的形式或方法对人讲话的。这种讲话的方式是灵活的，又能够适用于生活在不同情况之下的人。虽然如此，恩约审判的宣告还是有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是审判，第二是哀歌，最后是诉讼。让我们先看审判。审判 是旧约先知书中最简单的讲话方式。典型的审判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先知的指控，先知首先唤醒神的子民，指出他们的罪行。第二部分是判刑，在判刑的讲话中，先知宣布由于神子民的罪，他们要经历怎样的约章咒诅。有时候这两部分的次序会颠倒，或者先知会交替地提到这两个部分。有些情况之下，审判预言也许会被简化，只包含指控或者判刑。可是这样的情况不经常发生，先知一般来说都按照指控和判刑这基本的双重形式来表达信息。例如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中，他对撒玛利亚宣告审判的来临。他开始先责备撒玛利亚中有富有的人和贪吃的妇女。在第四章第一节中，我们读到这些话：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的母牛啊，当听我的话，你欺压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阿摩斯在这里斥责撒玛利亚的妇女危害北国以色列中贫寒的人，指责他们没有照顾贫寒者的需要，他们只管向他们的丈夫要吃的，以满足口腹之欲。紧接阿摩斯书第四章二至三节的是神对于不遵守神恩约责任者的审判，这在审判预言中是常见的次序。听听阿摩斯在四章二到三节中所说的话：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剩余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总而言之，阿摩斯预言撒玛利亚要被毁坏，而且这些富有的妇女要被掳去。除了审判预言之外，旧约先知经常宣告约章的诅咒，他们所采用的形式一般被称为哀歌。哀歌与审判预言非常相似，因为一般来说两者都是先提出指控，然后再列举所判的刑罚。他们的主要分别是，哀歌经常以哀哉一词作为开始。其中一个哀歌的例子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八到十节，先知在那里宣告神的子民买进了所有贫寒者的土地，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权利。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中表达了他的哀伤。以赛亚说，祸哉！以赛亚这样说的不是受人欢迎的祝福的话，而是从神而来的诅咒。以赛亚的指责随着哀歌而来，那是在第五章第八节。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们要记住，在摩西的日子，神为每个家族建立了稳固的永久土地继承权。在以赛亚的日子里，富有的犹大人违反了这个约章的法令，收购每片他们可以购买的土地。因此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九和十节里，先知宣告违反这约章的人要遭受惩罚。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把特酒，伊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以发粮食。就是在许多预言中所看见的那样，惩罚与罪行是相称的。富有的人收购土地，为的是寻求巩固他们的财力，但是神要确保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这类型的哀歌经常在先知书中出现。除了审判预言和哀歌以外，先知也以诉讼的形式宣告约章的诅咒。希伯来话 rib 这个字经常与这类演说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 rib 这个字指的是争论或者力争，但是在先知书中它有另一种特别的意义。这个词所指的是法律上的争论，是法律上的术语，又可以说是在大君王耶和华天上法庭里的法律诉讼用语。我们看到先知经常有从天而来的异象，看见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很多时候他们看见神的宝座就是法庭。因此我们看见法律术语的出现，神在这些异象中被看成为检察官和法官，在法庭上有证人作证控告神子民的罪行，神的子民是被告，是被神控诉的对象。一般来说在先知书中我们不会发现全面的诉讼，可是我们常常看见称为修改了的诉讼。诉讼可以包含许多元素， 就如我们会在法庭中看见的，先是宣召开庭，辨认证人，然后神述说他如何以恩慈对待被告，接下来会出现某种回应，有的时候是先知本身会做出回应，再下来是神的指控，最后就是判刑的阶段。全面的诉讼的其中一个最佳的例子出现在米迦书第六章一到十六节里，在第一节中我们听见宣召开庭的经节，神这样说，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第二节是对证人说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神对他的子民说完话以后，他就提醒法庭他是怎样恩待他的子民的。在第三节中我们读到这些话，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先知米迦这个时候就代表神的子民讲话，谦卑的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中对神的问题做出回应。他在第六节中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先知承认国民被指控的罪状，米迦在第八节中总结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先知的回应中，我们在第十到十二节中看见指控，又在第十三到十六节中看见判刑的过程。先知书中与这段经文相似的诉讼是神指控他的子民的方法之一，神然后以审判警戒他的子民。我们看到先知不仅仅宣告神给他子民的审判，他们也宣布神要赐福给他们。先知基本上以两种方式宣布神赐给他子民的祝福，一方面先知宣告神子民的敌人要得的审判，另一方面他们宣告直接临到神子民身上的祝福。让我们先去看神子民敌人的审判怎样成为神子民的祝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外邦国家经常困扰神的子民，神宣告赐给他子民恩典和祝福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由他的先知去宣布在这些敌人身上要出现的审判。因此我们在先知书中看见针对外邦敌人的审判预言、哀歌和诉讼。例如在纳鸿书第三章第一节中，我们读到有关尼尼微的话，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审判预言、哀歌和对外邦的诉讼包括了两重的目的，他既宣称神要毁灭以色列的仇敌，同时也正面的保证以色列神要释放他的子民。除了宣告在敌人身上的审判之外，先知也宣告在神子民身上的祝福，为以色列带来希望的话语。祝福的宣告以非常灵活的形式出现，变化繁多，可是其中一个基本形式出现了好多次。首先出现的是引言，然后接下来是一些祝福的原因。预言往往详尽地阐述那祝福的内容，例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中宣布要临到利甲族的祝福。我们看到这预言的引言在第十八节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接着引言而来的是神祝福他子民的原因，在第十八节下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祝福的宣告发表在十九节中，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另一段有名的祝福预言出现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神先在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中宣布祝福。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先知宣告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神要与他们立定新约，这就是祝福。然后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里，我们看到祝福的原因，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神赦免的恩典是新约应许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典型的宣告包含了神的祝福和神的诅咒， 很多时候我们在先知书中看到称为混合信息的宣告，混合信息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只能去看其中几类。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混合信息所指的有可能是神的祝福和神的诅咒。我们先谈谈审判和拯救的预言。在同一段经文中，审判是对某一群体所说的警戒的话，而祝福是对另一群体说的。以赛亚书57章14到21节是混合信息的好例子，当中有审判邪恶和拯救公义的信息。同时，很多时候先知呼召人民悔改，做出审判的警告，又为悔改的人提供祝福的应许。呼召悔改的其中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55章6到13节里，先知在那里呼召神的子民从最终回转过来。在别的地方，先知呼召听者起来作战，同样的，这些呼召混合了打胜仗和打败仗的信息。例如在以赛亚书5章8到11节中，我们看到预备作战的呼召，准备接收神审判的攻击。混合信息另一个例子是预言的争论，一位先知与另一位先知进行争论。例如在米迦书2章6到11节里，先知与假先知争辩，争论同时也宣告祝福和审判来临。最后先知以比喻文体宣告混合信息，比喻可以是有关神的恩典的正面宣告，也可以是他审判的消极宣告。以赛亚书5章1到7节是先知书中比喻的强而有力的例子，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以葡萄园比作以色列。在先知书中有多种混合信息，当我们读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些讲话有可能是恩约祝福的宣告，又可能是诅咒来临的警告。我们看见了预言文体包含了许多类型的先知宣告，除了历史背景和与神之间的沟通以外，先知用了好多时间把神的话带给他的子民。我们强调先知书的读者要熟悉先知书中各种各样的文体，这是非常重要的。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经常感到迷失和茫然，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材料类型。我们在这一课中看了先知书记述中的历史背景，先知与神之间的沟通和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要在脑子里记住这些题材，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先知的话在当时的意义，也能够明白这些话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Thank you.